就是说这个呢，这个他所讲的虽然是气理哦，可能也讲得非常的好，但是不契机，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根基呢，哦，这个还不相契，那他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利益跟受用，哦，所以他暂时没有去听啊，哦。那第二呢是弱病啊，哦，就生病的时候啊，哦。第三是弱无力啊，哦，就是没有力气啊，哦。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没有力气，他可能是这个身体比较羸弱，或者他大病初愈的时候，哦，或者他体力衰弱。那有些人他健康状况比较差嘛，他身体就特别的粗重哦。同样呢，做一件事情，那他做起来呢，可能比别人吃力哦，可能他爬。就爬楼梯，爬个这个两层楼梯呢，或稍微走点路呢，他就气喘如牛。那你真的把他拉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办法呢专心听讲，因为他的体力跟他的这个精神力呢都不够。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呢太过的勉强他哦。那第四种状况呢，若比颠倒说法哦，就是说呢，对方呢说的是这个颠倒谬误的这个佛法，哦，而不是呢，他也不是佛法，就是他讲的法是这个邪法哦，他不是政治正见的佛法哦。那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信心啊，跟这个政治见呢还没有这个成就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思想啊，就像这个风中的羽毛，随风摆荡啊。有些人他讲得很相近，你也没有办法呢判断。那更何况他可能有一些这个错误的这一种恶之见呢，就邪见呢，会破坏我们的善根。那这时候呢，远离呢是有必要的哦。那我们就不去听哦。那第五种状况呢是若护说者心哦。就是呢，为了要护念呢说法人的心哦，那是什么状况呢？比如说，这个对方啊，他是这个后辈哦，那他刚刚开始学讲哦，所以他的这个经验呢，跟他的信心呢都不足。那这时候呢，这菩萨他是前辈嘛哦，他可能也已经是个这个讲经说法呢很多年了哦，那他去的话呢，会让对方呢不自在。哦，就是会有压力哦，因为前面来呢，就怕自己是不是哪边说错了、说漏了哦，这马上就是这个没有信心哦，他就会这个可能就结结巴巴，甚至讲不下去。那这种情况呢，你是为了护念他、使念他能够安心的讲法，那我们不去听讲呢，也是可以的哦。那第六种状况是若硕硕文以受持以知义哦，就是说呢，对方呢他所讲的这个佛法的内容啊，这位菩萨呢他已经呢多次的听闻哦，已经很熟悉了哦。那不但呢他能够呢对这个其中的义理能够很了知哦，已经了解了，而且呢还能够纳受于心哦，不忘失。那这样子的话啊，因为已经非常娴熟，那也可以不去听哦。那第七种是这个若多闻，也就是说呢，稍微跟前面不一样，是说刚刚讲的第六个若硕硕闻是针对这个这一次所要讲法的这个内容，他已经很娴熟了。那这个多闻就是说，这菩萨呢，他呢，广学多闻，不仅仅是啊现在所要讲的佛法，哦，对于其他的法门呢，他也都通达无碍。哦，这种情况呢，他也可以呢，哦，就是不去听。哦，那第八，是若闻持，哦，就是呢，而且呢，他这个听闻之后呢，他对于所听的法，哦，能够呢受持于心而不忘失。哦，那第九是。若如说行啊，不但他能够呢纳受于心啊，谨记不忘，而且呢还能够呢如呢他所说的法呢去修行啊，所以七八九呢就是这个闻会啊、思会，还有这个修啊，就闻思修啊，就是你能够受持于心，然后你还能够这个不忘思啊。那第十呢，若修禅定不欲暂废啊，可能这菩萨他正呢在这个精进不间断的呢修习禅定啊，不想停下来。那这样子不去听经也不算犯，因为禅定这件事啊，我们说很像这个钻木取火嘛，或者是你这个煮开水的这个意思嘛，它是需要火候的。那你如果常常间断的话，它功夫很难成就哦。那过去这个密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上师玛哈巴尊者呢，他就这个赞叹啊，这个密勒日巴尊者他的这个精进力啊，就是能够长时的保持他的坐垫呢不冷，不会冷却，就是在坐一下他去上个厕所洗把脸然后这个什么吃个饭，很快这坐垫还没有冷下来呢，他就呢又回去坐了。 那又好像说我们说这个禅修啊，它这个火候就很像这个那个有没有这个老母鸡呀、啊？啊，那母鸡孵蛋的时候啊，它这个它也得要吃啊，它也得要吃。那它很孵得很饿的时候呢，它呢就是要去找食物，但是呢只能在附近，不能离开太久。叼了两只那小虫了，赶快呢啊勉强呢填饱一下肚子呢，要赶快回来继续孵啊，因为呢这个蛋呢一旦冷掉的话，它这个蛋就孵不出来了哦、啊，所以这个老母鸡孵蛋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保持它的这个温度哦，保持这个蛋的温暖，这样才能孵得出小鸡哦。所以如果说呢，我们这位菩萨呢，他为了要成就呢禅定的功夫，那他集中精神来修定，那也是呢哦，是个不外出去听讲呢，也是呢佛所开许的哦。那第十一种状况呢是若顿根难悟难受难持。就这位菩萨呢，他的这个根性啊，我们说比较鲁钝哦，就是对于这个听法的这个领悟力就比较低哦，也比较这个难呢哦，就是纳受于心啊、哦，来依教奉行啊、哦。那其实就是说，他去听他也听不懂哦，又记不得啊、哦，所以也不能行持。那这样来这样的话，就是听法对他的利益就很少。那倒不如呢怎么样把他时间花在适合他现在程度的这个修行上面啊，比如说他去这个道场啊，或者是这个慈善机构去做义工啊，来培福啊，哦，这样也很好嘛，哦，就是先把他这个把一些这个业呢消哦，就是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啊，去把它消磨掉，然后呢又增长自己的福报也很好啊、哦。或者呢，他现在呢就是这个修不来，听不懂啊、哦，那他就怎么先修忏悔，哦，把他的这个盖障啊啊、哦、就清净啊、哦，再来闻法呢啊、哦、那就不一样了啊、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禅修这个禅定呢修不来，然后听法听不懂，有些人他就是怎么，他就跑去拜佛，他就跑去朝山啊、两三个钟头啦。拜下来啊，这个汗水淋漓啊，这个一盘起腿来打坐了啊，就可以坐了啊、哦。或者是他这个依照这个经典讲啊、哦，他就是这个念佛嘛，多障众生念佛观啊，他念佛念观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圣号，那经典都有讲，那、啊、念到呢，他这个盖障呢消除了，他再来听经，哎，他这个一听啊，他很容易懂哦，所以这个就是要他合适的哦。那也可能就是他这个刚开始呢，哦，就是说他学佛不久，哦，那还没有开始呢，这心还没有训练嘛，所以他特别散乱啊、哦，妄想特别多，所以呢，对于所这个听闻的佛法，他很难怎么就是领纳于心哦。这边讲的这难受难持哦，他很难够把它纳受于心哦，一持不忘。那我们平常呢，有时候呢也会感觉到说，这个自己的这个心啊，静不下来哦。一般人呢也常常会有这样，但是呢，哦，就是没有学佛的话呢，他常常是无计可施的哦。像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哦，有时候在这个外面呢 啊搭车啊，以前住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哦，就会碰到这个要搭车的时候，有人呢、啊、就给你这个顺风车一下，所以你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有机会跟一些非佛教徒呢哦有一些接触，那看到了呢有一些这个师兄师姐啊哦，就是这个辛勤劳苦一辈子，到了这个晚年退休，那我们现在你说这个五六十岁的人看起来真的不老。六七十岁的人看起来也不老哦，就是还有很健康的身体哦，他还能做很多事情，也还能够呢很多的学习哦，就是他已经有余裕了哦，好不容易呢可以稍事休息，可是呢他停不下来，嗯，哦一停下来呢心就这个什么发慌，很慌哦，所以呢终日呢还是找事嘛，每天还是跟上班一样，早上哦从市区开到郊区哦去干嘛？种种菜，然后在那个种了一天呢，再从这个郊区呢，再回到市区，而且还是忙不完哈、哦。那但是我们如果说这个开始学习佛法之后呢，就是能够依止这个相应的法门来修行，这个慢慢这个心呢、啊、就能够定下来了。我们刚才讲说，哎，你修禅，你听经听不来，那你可以修忏啊， 你可以先培福吧，哦，就是从你这个相应的法门，哎，做慢慢呢，我们就是心就可以这个很安定，然后这个不会觉得呢那么这个焦虑感哦。所以这个有些人他欢喜服务嘛，他很喜欢去做义工啊，但是他不愿意去听经，不是呢，因为这个供高我慢哦，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一听经就打瞌睡，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说他就坐不住哈，就是他这样子坐下来听，他觉得他浑身不舒服，那我们就不要强拉他去啊。你可以说告诉他呢，有这个法会有这个法训，那他不去呢，也就不用勉强啊。这样我们也不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呢没有把这个讯息告知他呢？就是好像呢，就是有一些愧疚啊。我们就是把该讲的讲了啊，那这个他合适，那他就会愿意去做啊。因为我们说还有其他这个栽培善根的方式啊，不是只有一种嘛。还有很多种，像这个佛陀时代，我们知道最愚痴的，这个周利盘陀伽他用三个月的时间，连一首的四句偈，就四个偈，四句话这样子呢，他也背不下来连他自己亲哥哥都放弃他就觉得说你这样，你根本没办法修道嘛，你连偈都没办法记，你怎么思维呢他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呢，天天念，天天背连这个放牛的人呢都背下来的人家都没有学问的没有这个教育程度的都背下来，可是周利盘陀伽不能背那这时候呢就是被这个大众生都放弃的时候呢，佛来引导他叫他扫地同时呢就是这个他其实在扫地的过程就扫除他心中的这个尘垢他的盖障。那佛并没有要求他天天一定要这个嘛，要进讲堂听经闻法嘛，栽培善根嘛。你说我们一般的判断就是说，所以我说我们有时候这个思想很僵化，你善根不够，你就是熏熏到有一天你就开悟了，就熏到有一天要可能开花了歪来呀、所以他其实他可能需要的是这种另外一种方式的引导嘛。那我们没有这个佛的智慧，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这个随顺因缘，然后呢随顺这个众生他适合的他欢喜的方式来为他栽培善根。那我们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样适合，就不要让他觉得很排斥很勉强就是他还愿意接受，甚至他觉得蛮欢喜的那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个师兄这个他呢就是跟我们抱怨他讲经说法，可是他的这个同修就是呢净妙七神这就不愿意来听他讲法其实他这个同修也不是不愿意听他讲法，就是每次都被骂每次都被他骂说你为什么不听经，到最后呢干脆就不要去听经了，因为觉得压力太大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随顺众生合适的那他就讲了，后来这个有一天，那个师兄常常跟我们抱怨嘛，就是要我们呢跟他师姐呢多讲几句，就说可是啊，我们说这个，可是你这个师姐真的像修行人他的那种性情啊，就是呢就是这像这个修行人的这一种性格怎么会说他不能修呢这个这么一说，他师兄呢突然猛然的想起来，就说。我这个师姐虽然她这个听经好像呢不太行，可是她禅修好像可以就他们有机会，好像曾经呢，她说有一趟就是这个去这个学习禅修，她说她师姐做得挺好的。我说对呀，因为你看你师姐这种性情尤其是女众，很多女众她的烦恼心很重整天这个从早到晚从年轻到老都在一辈子操心可是你这个师姐她就是做事她自己讲可以拍胸脯养不愧于天福不愧于人他就是做事都是尽心尽力，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完全的就是尽量就是把它做好，然后呢他不起烦恼没有很多的这个那个胡思乱想所以他打坐他合适可能这个是他可以契入这个法门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我们因为这个师兄他向来也是这个就是学经教所以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对他可能是合适来学禅的 哈。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说观察他欢喜啊，欢喜念佛，欢喜禅修，那欢喜学教，那我们就从这个方向来引导他也很好。因为现在很多人是这个为反对而反对嘛，像我们有个师姐啊，她也就是个也跟我们抱怨说，每次啊，她常常去道场参加法会啊，还有做义工啊，啊那个有的时候啊，因为去做义工，她会带一些素菜回来嘛，或者是跟其他的这个莲友在外面吃饭，然后带一些素菜回来。他先生只要听到素菜两个字哈，就是绝对不碰哈，死也不吃哈。那其实他说他先生就是，那就过瘾哈，就是说就调缸。他说你平常煮饭呢，他也都是肉吃的很少，蔬菜吃的比较多哦，占这个多数。可是你就绝对不能跟他提到素食两个字哈，不管是不是寺院里面带回去的哈，只要听到素食呢，他就是不愿意吃。那有一天呢，他师姐呢？他又去道场做义工了哈，结果呢，可能是有那个拜一些这个那个吃的哦，就食物太多啊，又要义工带回去，还不能只带一份，说你要把家人的那一份带回去啊。那师姐就很苦恼，想说他们家没有人嘛哈，那个小孩子都这个求学的啦，工作的，那就这个先生呢，他就想说这怎么办呢？他实在一个人吃不掉哦。那他就干脆呢，就偷偷的呢，就不让他先生发现啊，那这个就藏在包包里面啊，等到吃饭时间呢，啊，厨房弄熟之后呢，弄热之后呢，端出来啊，就是一盘菜，一道菜啊，其实就是道场带回来的弄热啊。那先生呢不知情，照样呢吃得精光，好吃好吃。那所以就是说，古人有一句话说，不能按牛头吃草嘛，牛本来是吃草的，可是你强按他的头去吃草，他就绝对不吃哦。所以有些人他是你越勉强他越反感啊，本来是我们要帮助他，可是造成反效果，他更加的这么坚持反对啊，几乎可以说是抵制你啊，即使是很好吃的这个素料啊，素菜他都不要吃啊，那这样子过失就很大啊。因为可能可以说，为什么说过失很大，就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嘛，促使他排斥佛法嘛，啊，甚至是这个讲出一些毁谤三宝的话啊，那当然我们就有很大的过失了哈。那呢，不亡者皆不犯，就是呢，如果说是基于这以上的这些原因呢，不去听法呢，都这个不犯戒。好，那第三十条是轻毁法师戒啊，若菩萨轻说法者，不生恭敬，嗤笑回止，淡着文字，不依实意，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啊，我们这一条呢是到这里啊，那以下是下一条哈，第三十一条不同世界，啊，就是四色法的那个同世啊。那前面呢，前面一条讲这个骄慢不听法戒呢，是呢，他因为骄慢心呢，嗔心，他根本不去听法。那这一条是说呢，菩萨呢，虽然去听法，但是他对这个说法者呢，有意见，他不满意，认为呢，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说法者呢，他这个用词遣字啊，缺乏修饰，他只做这个义理的开遣，那所以呢，这个菩萨他就看不起，甚至呢，回辱对方，那这样就犯戒了，好，我们看这个戒文哈，若菩萨轻说法者，不生恭敬，嗤笑毁字啊。如果呢，菩萨轻视说法者啊，不但呢没有恭敬心，而且还讥笑他啊，毁谤他，淡着文字，不依实意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呢就是呢非常的着这个文字相啊，他就呢欢喜，他喜欢这个语言文字的这种修饰啊，这种雕琢。也就是说呢，你这个用词遣字呢，必须要很美妙啊，很文雅，啊，很高尚啊，甚至很雕琢，这样子呢，他才呢欢喜听。那至于呢，对方呢所说的这个内容呢，就不是很在乎啊。所以如果说对方呢讲话呢，就是这个乡土味很重啊，很土气啊，没有一点修饰呢，那他这个轻慢心呢，就升起了啊。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这样就犯戒了啊。在这个偶益大师的这个菩萨戒的这个精要里面呢，他解释这一条戒呢，就说到说呢，有些人说法呢是他的文就是说他的这个用词遣字跟他讲的这个意涵呢，都是非常的美妙非常这个深妙的。那第二种人呢，他的这个 就是他所讲的这个法呢，他的义理呢，内涵呢非常的微妙，但是呢他所用的这个文句呢比较粗鄙啊，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他的这个用字呢啊很华美啊，但是他所表达的这个义理呢很浅啊。那我们这个当然是第一个是最好的啊，再来是第二个，那第三种就是这个你就是着重在这个修辞上面，那就不是这么的理想了啊。那当然第四种呢就不用说了，就是义理呢也这个很浅薄，然后他用词呢也呢就是很粗俗啊，那就更不理想了啊。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听法的人呢应当怎么样，但当一义不当一文啊，就是应该呢以他的义理为重，而不是以他的这个讲话的是不是能够很漂亮很流畅啊，要尊重恭敬他所宣扬的妙理啊。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法者呢也要努力使自己呢在这个说法的时候呢，这个文啊跟义呢都能够呢很美妙哦，这样才好，这样比较能够摄受大众哦。那一般人呢他总是呢就是从这个外在的条件跟表现来判断一个人内心的羞耻嘛哦。只要我们我执没有断之前呢，我们都会呢就是会重视这一些这些条件的哦。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训练就是不断的分别度量啊，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啊，一种这个自然反应啊。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呢这个误差率很大啊。比如说呢，在这个密勒日巴这个尊者他的诗歌集里面就记载一段典故啊，就有一次呢就是这个尊者跟他的大弟子惹琼巴他有这个如日的弟子跟如月的弟子这个就是其中呢这个。的琼巴呢就是如月，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弟子啊，同时呢在这个藏地啊雅龙这个地方在修行啊。那呢因为呢这个惹琼巴年轻嘛又相貌好所以有些施主呢就在讨论说这个一老一少的这个修行人比较起来呢，这个年轻的呢恐怕呢比这个老的呢要强的许多因为呢他的这种条件比较好，而且他还去过印度惹琼巴他曾经呢就去印度呢就是这个求法过取经了那这个他们呢就是这样子之后呢，就许多的这个施主呢，他来供养呢，这个尊者呢，师徒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住在不同的这个洞窟嘛，就是他们以前都是住在山洞，就是这个虽然是在一处，可是还是各住各的洞窟。那他们呢，就准备了非常丰盛啊精美的食物呢，要供养惹琼巴。那对这个尊者呢，只供养了就是少的可怜的一点点的这个食物因为这个。尊者他这个就是一生都是苦修嘛所以又干扁又瘦嘛而且又年纪大了那这个他的这个弟子的琼巴他不知道说这种状况他就想说哎呀这些施主他就是这个很天真说连我都供养这么丰盛的食物那我的师父就像佛一样不用说呢一定得到呢更精美丰盛的食物了所以他就带着那很多食物呢就去找尊者就建议说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这边附近呢其他洞窟的修行者呢一起来做一个会供那个会供呢就像我们的这个佛供一样就是对这个这个佛菩萨的这个供养那这个尊者就同意了尊者呢因为他知道惹琼巴他是这个他的这个一番心思嘛那就跟他讲说那个我的食物就在哪边呢放在那个你去拿吧结果他这个惹琼巴一到了这个旁边一看呀怎么这个少的可怜的这个食物就他就明白了他就知道说这个施主呢他这个大小心然后呢他就感到说师父的功德呢就像佛一样那他呢他这样子如果说继续呢跟师父呢住在这边修行呢其实呢会障碍师父的而且呢对这些呢这个施主呢也不好他就呢决定呢要离开这个雅龙 到这个魏地啊，就另外一个地方呢去修行。那当然尊者也极力的劝阻啊，就尊者其实是不在乎这一些的啦哈，啊就要他这个惹琼巴在自己身边呢多待一些时间呢，加深这个修正的境界。但是惹琼巴非常坚持啊，所以最后尊者只好让他去了。那惹琼巴离开之后呢，当地的这个施主呢就跟以往一样啊，就带着这个供养的这个食物呢，就前往这个尊者的这个修行处啦。那他们呢在路上呢就知道说惹琼巴已经离开了，他们就把这个准备给惹琼巴的这个丰盛的食物呢就先藏在他的这个惹琼巴他这个修行的这个洞窟的这个附近，拿一个这个东西盖起来。然后因为不好意思嘛啊，那么多跟那么多啊，还是呢啊要供养尊者一点点啊，就来到尊者住处，一方面供养，那一方面呢就打听这个惹琼巴的这个消息啊。那尊者就唱了几首这个道歌啊，就回应他们啊，也提醒啊这些施主还在这个就是还在这个尊者面前批评了一下惹琼巴，说哎呀他这样子不待在师父的身边呐、啊、哦照顾师父啦，实在是不应该啊，哦这种徒弟啊，哦实在这个也不好哦，就是在那边批评指教一番。其实尊者都知道他们的心思啊，就唱了这个几首歌呢啊，就这个提醒他们啊、哦、他的这个唱的歌里面就提醒他们说，你们应该赶快走了，因为你们所藏的这些丰盛食物啦已经快被附近的这个动物啦给这个偷吃光了啊、哦。结果那些施主呢听到这里，哎呀都是各个目瞪口呆啊，就尴尬的不得了啊，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那个用那个手肘呢彼此呢暗地里推来推去啊，就非常尴尬羞愧的情况之下呢就那个默默的离开了。那之后呢他们再回想啊这个尊者的开示啊，就越发的就觉得有道理啊，也觉得说这个对于他们之前这种先前的心态啊，跟他们的作为呢，感到非常的羞愧啊，所以他们对这个尊者的信心呢，也这个越来越的，我们说这个信心增广啊，然后后来又再去呢，就是供养尊者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看这个外在的这个条件呢，啊，实在是就是会有很多的谬误啊，你说。不要说我们现在哦，已经老到这个程度了，哈哈，长到这个程度，那种分别心这么的强烈。这个小小的小孩哦，他们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爱物取舍了哈，是什么？也是看外在啊，他看很多的，我看你顺不顺眼啊。哦，像有一个师姐，他就讲说，他有一趟啊，他说现在的，他说这个人呢，怎么这个？哎，这个小小孩，你看哦，三岁的小孩，他有一趟跟他的这个子女啊，哦。三岁跟在这个家里面看他姐姐的这个幼稚园毕业的这个影片啊，结果看着看着呢，他这个三岁的这个子女就跟他讲说，这个他不喜欢姐姐学校有些同学他喜欢，有些他不喜欢。哇，这个姑姑听了吓一大跳，想说你三岁小孩就有喜欢不喜欢了啊，就问他说啊，是不是你去这个姐姐学校的时候啊，他们对你不好？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好、哦，看着那个电视里面哈、哦，那个放着这个录影带，这个我喜欢啊，那一个旁边那一个我不喜欢，然后这个我喜欢。那师姐听了说，三岁的小孩好恶分别就这么重、哦。你说我们说这个婴儿啊，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天灵盖还没有关嘛，好、哦，这个性门啊都还会跳，对不对？啊、哦，还没有那个。